法轮功自1992年从中国吉林长春传出后，法轮功这三个字给民众的印象就是神奇、美好、健康。可是在1999年7月以后，中共对法轮功极尽污蔑、栽赃陷害，给法轮功抹上了沉重的一笔。历经了12年的苦寒之后，法轮功获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下面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创办人黄奇回忆与法轮功学员接触的几件事。
48岁的黄奇在今年6月刚刚从监狱门口走了出来，他曾经因创办天网网站和为六四死难者以及弱势群体维权而被成都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实际上，天网是中国第一家因为报道法轮功而遭到关闭的网站。黄奇介绍，当时他被抓，当局给他罗织的罪名之一就有为法轮功叫屈这一个罪名。
大约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文章，就我们天网发表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北京目击死亡，就是介绍的这个法轮功面试记者陈子秀遭当局镇压最后死亡这样一个情况。这篇文章发出来好像是有几天时间，我们天网就在2000年3月30号当局就彻底关闭了，2000年的6月3号当局就把我抓住了监狱。
黄奇表示，尽管他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严重的后果，但至今没有后悔过。他向新唐人讲述了他接触法轮功学员的亲身感受。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在那个打压法轮功的期间嘛，电视里面也来了一位法轮功的练习者，当然我跟他那个当时是睡在地上的，那个可以说是人挨着人睡的，时间只有两三天时间。当时我印象很深，他把一床那个红色的毯子给我，让我那个垫在地上。他讲你有风湿病，而且你现在有那个受伤，他讲你用那个法轮功练习的。我印象大约是在50来岁。通过那一次接触以后，我就感觉到他们对于人性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很善良的。
此后，黄奇与法轮功修炼者还有两次接触。黄奇回忆，他当时被关押在成都看守所，看守所如果有所谓的上级官员来检查，或是国际组织来参观，那么一些被当局视为危险顽固分子的犯人就会被单独关押。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他不是那个警方要送饭，还有为了让我们那个不大声说话或者吵闹，警方就要拿烟。这位朋友他就拿的那些东西啊，那些他都拿给我，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一些很细微很小的事儿，但是我感觉到法轮功朋友那种对人的关心这方面是做得特棒的。
黄奇说，今天的中国在法轮功朋友们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得以改变促进。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法轮功学员会和所有人一样，生活在一种免于恐惧、镇压的宽松社会环境，但也需要所有人持之以恒的努力。新唐人记者林丽、李静、黎安安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们还记得北非突尼斯埃及民众推翻暴政后欢欣鼓舞的画面吗？而在中国则在传出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脑死或死亡的消息后，不断有各地民众把放鞭炮庆祝缺鞋的视频放上网络，请看报道。
视频里的鞭炮点燃之后噼里啪啦的，也把上头放的江泽民照片烧掉了。这是大陆各地民众听到江泽民死讯传闻后最新传上网的视频。
白旗啊，因为在大陆有红旗和白旗两种，各国满营的毕盖万死的家伙死了当然应该喜啊，那放鞭炮也是一种习俗，送瘟神也要放鞭炮的，这个说明啊，这个家伙早该死了，懂吗？江泽民就是一个祸害人间的一个害人虫。
中国人过年和喜庆时有放鞭炮的习俗。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说，六七十年前在他小时候都要放鞭炮庆祝的。不过现在的法律规定，民众结婚要放鞭炮，没通过申请都要罚款。那么看来这些民众都是偷偷的放鞭炮啊。
那当然，他死的中国人民从来就反对他嘛， 他是老百姓肯定是很高兴的，他的日子很贪嘛。再一个，他为什么贪，为什么不打击他？所以老百姓共产党的上层反贪是假的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陆学者向本台记者表示，最近他因协助访民维权而遭到传唤，一位官员以训诫的方式三次警告他，说现在是非常敏感时期，目前是非敏感日，但当局大肆抓捕访民应当和江的死有关，如果江死，各地尤其是北京的访民会集会庆祝，这是当局最害怕的。新唐人记者梁鑫、詹雅荣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最新消息。中共首恶江泽民死去活来的消息持续在海内外热议，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江病逝是死有余辜，民众庆祝江死显示其不得民心，并预计中共政权必将灭亡。
早前传出江泽民死讯后，大陆和香港都有民众欢呼庆祝，立法会议员黄玉明认为反映江的独裁暴政不得民心。
共产党作为一个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即在这种这样的极权统治底下，很多中国人民都是受到压迫伤害，这些受到压迫伤害的同胞对于一个曾经间接压迫伤害他的即领导人嘅身亡，当然系会觉得即系出咗口气嘅。
他指出，中共很难再维持其独裁统治。
我谂佢哋都要面对即系群众嗰个批评，冇得避免。即系我有信心嘅，即系共产党都唔挨得几耐，我觉得。
梁国雄议员则认为江泽民是死有余辜。
我就讲个叫死有余辜啦，系咪？死有余辜就好简单，就系死咗，即系死。就算死了不足夠懲罰他的，即是他是犧牲他人的自由、生命、尊嚴來令自己變成一個 獨裁者。
他並指江的暴政令所有人都深受其害，
就是你看他打下了反攻之後，他對於國內的維權人士和異見人士的打壓没放松到。
梁国雄分析，将死去活来有可能是中共的内部权斗造成。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中共的江泽民集团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至今一直没有间断，而将近半个月来，海内外最引人议论的话题就是有关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生死谣传的发展。从7月1日他没有在中共建党90周年大庆现场露面后，有关他身体状况的传闻立刻四起，不到两三天网上便传出他已经脑死亡的消息，各种讽刺笑话和漫画皆蜂拥而出，还有大陆民众放鞭炮庆祝。怎么看待中国民众面对江泽民传出死讯的反应呢？我们采访到熟悉两岸事务的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邱泰三先生，为您做深入剖析。
日前港媒传出的江泽民死讯引起大陆网民热烈讨论，有人甚至放鞭炮庆祝。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邱泰三认为，因为中共政权一党专政，江泽民任内迫害法轮功无所不用其极，早已民心丧背，无法挽回。
因为呢大陆的这个成长跟崛起呢，竟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跟人权的提升，反而只是少数人享受到特权，跟少数人有办法过好的生活。那我相信呢，这个绝对不是在一个所谓追求平等的国家，哦，不管他的体制是什么，这个政府跟领导人所应该要所做应有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了。所以我们当然不是在诅咒他，但是我们也呼吁大陆的领导人呢，他们应该要深切的体认到这样的一个施政作为呢，事实上是人民呢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了，那他们也必然会遭受到苦果这样的一个回报。
当然其实对于一个人的死亡我们应该是觉得悲伤啦，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个执行一个暴政甚至是真的是泯灭人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威权的统治的一个领导者的一个死亡，我想放鞭炮并不为过啦。但是我们当然更希望的是让那些所谓的共产党的高层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他要知着警惕，停止在迫害这些无辜的人民， 停止在做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天理昭彰啊，这个早报跟晚报而已啊，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哈。
江泽民死讯掀风波，牵扯中共政局，也从中看到港媒的态度反复暧昧，但无论将是死是活，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二年如一日。
作为一个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我们知道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善恶有报，他这样的结果并让人并不意外。法轮功学员并不会受到这个讯息的影响，当然还是持续的讲真相，让世人早日明白这个迫害的事实，早日制止这个迫害。
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陈汉昌、林秋月，台中南投采访报道。
发动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死活，并没有随着中共喉舌的辟谣而平息，掀起更多的是传出江死讯后对中共内部的诸多讨论。十八号，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满十二年前夕，中央广播电台专访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朱婉琪表示，江泽民掀起中国滔天的人权惨剧，江泽民和他的党羽必须面对成为历史罪人的清算，中共领导人应该与他所犯下的历史罪行划清界限。
对于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了解甚深的人都知道，他在2005年这个从军委主席退下来之后，他的江系的势力始终呢都阴魂不散的在影响着胡派的这个主政。
从7月6号香港亚视在晚间6点新闻插播报道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死讯，一连几天将在国际媒体报道中一下死一下生的讯息便不断。即便新华社出面辟谣，亚视也发表声明为误报江的死讯致歉，但外界对江已经脑死和中共内斗的风声其实早有所闻。
我们知道他是亲共媒体，但是他有一定的管道，他如果没有真的确实的消息，他为什么要甘冒大不讳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可能有几点猜测。第一个，江泽民确死；第二个的话，就是内部的话斗争的话，有一派经由亚视呢去披露一个消息，想要先形成一个世界上面的氛围和认知之后的话，好安排接下来的权力的布局。
朱婉琪表示，1989年六四学运，江泽民协助策划实施镇压；1999年，他的一手主导发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掀起中国滔天的人权惨剧。江泽民和党羽必须面对成为历史罪人的清算。
因为只要对江泽民表示哀悼的，甚至歌功颂德的，都可能是我们海外追溯的对象。如果他那些这个党羽啊，他站出来这个，不管他是排在第一位或第二位和第三位，可能也就将来清算的一个顺序。
将死成定局，但葬礼办还是不办，都还为难着胡锦涛。
到今天为止，胡锦涛这个政权还没有办法决定说江泽民的死刑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方法公布，采取说这个歌颂江泽民呢，还是清算江泽民？法轮功这个问题，如果胡锦涛不同意江泽民当时这个处理的话，他现在也不晓得要怎么处理。
他内心应该要有一笔账，所有在历史上面啊，在这那么多年当中，在国际上已经臭不可闻的这些江系人马，最好他都一并的划清界限，不要让他呢成为他的一个人事安排，否则的话这个手就没有办法洗干净。
对负责筹备和出席江泽民葬礼的人来说，此刻正要面对的恐怕就是心中的惧怕和抉择。新唐亚太电视陈定娇、张明竹，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选战也引发大陆民众关注，双鹰近来都在网络成立社群，其中启动不久的 Google Plus， 两方都吸引了大量的大陆网友留言，里头最多的内容是盼望光复大陆，赶走共产党。
上个月刚启动的 Google Plus 很快成为双鹰选战利器，每次主题都吸引上百跟贴。不过在台湾选民留言中，还有大量简体字的发帖，许多大陆网友贴文要求光复内地，尤其在马阵营方面特别显著。就算是接见中华少棒队的照片，呼唤民主的留言也不断，包括消灭大陆共产暴政、驱逐共匪、恢复中华、哭求反攻、董国瑜可带路等等，还有人留下自由门的破网工具，让更多大陆民众发表意见。面对大陆网友诉求，虽然双鹰没有直接回应，但外界已经观察到在台湾民意自由抒发空间中大陆民心思变的真实体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代表星期五与香港警方会面，要求警方交代七一游行当晚阻挠传媒采访拘捕记者事件。警方重申尊重新闻自由，承诺日后在大型公众活动上派员与传媒沟通，协助采访安排。
香港记者协会五名代表和警方代表会面，要求警方交代七一游行当晚有两名表明身份的记者遭警方喷射胡椒喷雾，更有一名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被拘。主席麦燕廷会后表示，警方同意日后在大型公众活动举行时会派员与现场采访的记者沟通，甚至可以协助未带记者证的传媒进行采访工作。
传媒队也可以在这度发挥作用，就是喂，可不可以大家你证明到，又或者你可以同你个相关机构的采主啊，或者是即系管理阶层咧联络到，证实到你嗰个记者身份，咁可能咧佢亦都会系即系当你系喺度进行紧呢个记者工作咯。
麦燕廷表示，警方正调查记者被捕事件，并欢迎当事人提交资料以作跟进。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顶，我是石涛。大家都有那么一句话，说国外发生的事儿，在中国咱肯定能发生，但是有些中国发生的事儿，国外咬着后槽牙，把脚后跟那块筋、那块皴、那点劲儿，连小拇哥那个劲儿都使上，想发生它也发生不了，您信不？这就叫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艾薇薇被放出来了，终于说话了。德国之声采访他妈一篇文章来透露出艾薇薇受的什么酷刑。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高英说艾薇薇所受的是另外一种酷刑。高英呢，实际就是艾薇薇的母亲，艾青的太太。文章提到说，德国之声采访了艾薇薇的母亲高英，那高英说艾薇薇的姐姐高格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艾薇薇所遭受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酷刑。文章提到呢，7月14号艾薇薇的姐姐高格呢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那其中她披露了一个词叫做斯坦福监狱试验。这是呢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大楼的地下室里的模拟的监狱里面，进行了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研究的课题，那在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那文章里提到呢，艾薇薇遭受的酷刑就是这个试验的真实版。高格在接受采访时说，艾薇薇当时被关在一个只有一张床的狭小的房间里头，而这个房间只有一个窗户。那在被关押的81天当中，每分每秒都有两个警察在监视她的活动。在狱中，为了锻炼身体，艾薇薇在只有6块瓷砖的狭小的监狱中来回走步。她自己估计在监狱里她走了600英里，身体减轻了30磅。这个房间有一个被封住的窗户。还提到说，艾薇薇的监狱里面24小时灯是开的，只有一张床，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书，没有书报，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一张纸，没有一个笔。监视艾薇薇的两名警察寸步不离，但从不说话，三小时换一班，他们就那么瞪着眼睛看着他，视线从不离开。包括艾薇薇上厕所，两个警察也在这么监视他，包括艾薇薇洗澡。他整个一生所追寻的就是自我价值的展现，个人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正是针对他个人这一点，中共及其邪恶就把他个人的自由完全限制住。那文章里还提到说，你不能想象永远有四只眼睛永远在盯着你的感觉，不管你做什么都这么盯着你。想象之下，如果你睡觉的时候他们就站在你床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灵能不崩溃吗？所以警察，您说他能不邪恶吗？ 他就为了这个工资干了这种事儿。您大家想一想，那是人干？所以文章里就提到说，什么是这个艾薇薇说的九死一生，就是说有两个人整天站在你的身边而从不说话，无论你是洗澡睡觉他都这么盯着你，灯泡永远开着，这是一种酷刑，这是一种真正的酷刑，针对艾薇薇个人自由的一种酷刑。如果艾薇薇遭受这样的酷刑，其实我提醒一句，你能体会到法轮功学员能遭受什么样的酷刑吗？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关键的对比。但是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12年遭受这样的酷刑，他们依然坚持到今天，这就是拥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大家能够体会出这种差距。那文章里也提到呢，艾薇薇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任何的立足之地了，这个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那他的母亲也提到这个问题，就说看来艾薇薇在今天共产党的中国是待不了了。那高英也提到他们曾经希望母亲能够跟着他们一起移居到海外去居住。那高英艾青的遗孀怎么说呢？他这么说的，他说我现在也想移民了，我没有办法了，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才会有这种想法呢？我真的是动摇了，所以孩子们也说您就跟我们一起走吧。他说我如果离开就会抱着老伴的骨灰一起，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我一再说过，太子党是非常混球的，今天中共当官的这些人，你只要抱着中共不放，你就是个混球。就像我曾经提到，太子党薄熙来是非常典型的，那这些太子党他们的父辈是被共产党迫害过的，他们的父辈被共产党迫害之后，今天他们死抱着共产党不放，什么样的子孙干这种事儿呢？自己的父亲被这个体制害了，自己却在维护着这个体制。而作为艾青，这是中共的一代的这个诗人，这文化诗人，是他的精英，教育着我们在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着他的诗。但他今天的他的遗孀不得不抱着他的骨灰跟他的孩子要离开，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谁在说爱这样的国家，谁就是助纣为虐。我们都是中华子孙，但我们绝不是中国共产党体制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囚徒，这是非常关键的概念。